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是常常顾念你儿女的。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垂听我们。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儿女，但是慈爱的父亲常常扶持软弱的儿女，所以求主你就不断的加力量扶持我们，而且你对我们的扶持乃是借着你的恩典，也借着你的真理。特别求主你将福音真理在今天晚上赐给我们，使我们更明白福音，更晓得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就是你的儿女，你的百姓从中大得造就，大得力量。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加恩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单是在今晚，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领受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因为主你是掌管万有的，你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求主神眷顾你的百姓，眷顾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好，我们这个学到马太福音28章，就是最后一章了。那我们今天还是要再跟大家分享一次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大家打开马太福音28章，我们把经文就是从28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15节啊。马太福音28章1到15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28章1到15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
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
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他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
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兄弟，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遇见我。”
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
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
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
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
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上次跟大家主要分享了主耶稣基督他这个复活的这个意义啊。那么我们看这段的经文，这个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是讲主耶稣基督复活，是不是？他复活的时候，这里面就是这个截取了一段，就是讲了一段什么呢？就是玛利亚，两个玛利亚来看主耶稣，结果呢，主耶稣不在坟墓里面，然后有天使来把那个墓门滚开。滚开以后，而且呢，这个天使就劝他们说：“你们要找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他照着他自己所说的已经复活了。”然后呢，让他们去看呢，让他们去晓得，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要去加利利，让门徒去加利利见他。”然后那这些妇女们很高兴，他们就离开了坟墓，又害怕又大大欢喜。跑去要报给门徒的时候，这个时候突然在路上遇见谁了呢？遇见主耶稣了。所以这里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复活，就是复活的耶稣有身体。哪里看到呢？就是主耶稣这里复活的时候，们这些妇女就跑过去抱住主耶稣的脚，对吧？如果主耶稣没有身体的话，还能不能抱住脚啊？就抱不住，对不对？ 肯定耶稣是真实复活了，不是像那些犹太人说的，不是像那些不信的人说的，说他们看见幻影啊或者幻觉，不，这是真实的，就是他们抱住主耶稣基督的脚拜主耶稣，然后主耶稣又跟他们嘱咐一遍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就这里面说把彼得他们称为说我的弟兄，然后你们叫他们去加利利，然后在那里见到我，那这个是主跟他们的嘱咐。然后这些妇女，就是这些姊妹们，他们赶去告诉彼得的时候，那个看守的那些兵本来前面吓得够呛，对吧，浑身乱颤，然后呢真的是甚至和死人一样，他们吓得不得了，这个时候回过劲儿来，回过劲儿他们干什么去呢，他们去找那个找祭司长去了，对吧，找祭司长和长老，这些祭司长他们怎么商量呢，他们就说哎，拿了好多钱给这些兵丁，让这些兵丁干嘛呀，讲假话，让兵丁讲什么假话呢，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走了。其实这个话是不是自相矛盾，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想想这是很严重的自相矛盾，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睡着了你怎么知道人家把偷东西啊，是不是、啊、如果你知道他偷东西那还叫睡着不，你看他谎话编的其实是很假的一个谎话，对不对，很自相矛盾的一个假话。然后讲了这个话以后，这些兵丁拿了银钱，他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他们就去讲这种假话，所以这种假话就流传到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就是犹太人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否定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主要分享，就借着这个经文我们要分享主耶稣基督复活他带来的影响，我们就是就着经文来讲，我们不是说展开，我们不是说从其他地方，就是从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的经文来跟大家去讲。那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看的就是，我们其实就从这些人去看吧，一个是主的门徒，一个是罗马兵丁，是不是、啊、还有呢就是这些祭司长长老他们，我们从这三组人去看。第一个我们先去看这个兵丁，你去看这些兵丁他们代表什么呢，其实他们代表这个世界上面拦阻福音的强权，对不对，他们是不是希望耶稣从死里复活啊，他们喜欢主耶稣基督这个从死里复活显出生命大能吗，他们不喜欢。那么我们说你先看这些人，这些人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表现是很蛮横还是很害怕呀，他们非常害怕，这里面讲的说他们吓得浑身乱颤如同死人一样，他们非常害怕。我们说他们为什么害怕，大家有没有想过，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害怕，是不是主耶稣拿着刀架在他们脖子上面把他们给吓住了，不是，主耶稣根本没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你注意其实圣经里面有讲，就希伯来书里面讲，世界上面的人都是因为怕死而做了魔鬼的奴仆，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人都怕死亡，主耶稣基督从坟墓里面复活过来的话，他显出的能力是比死亡更大还是比死亡更小啊，比死亡更大能力，所以这些人看到了一个比死亡更大的见证，他们就更害怕。所以我们说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因为他们信了耶稣没有，我再问弟兄姊妹，没有，他们没信耶稣，所以他们看到死里复活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们是害怕。哎，这些妇女还有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想到死里复活，我们是害怕还是高兴啊，
高兴，
我们是高兴，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生命了，我们说生命胜过死亡，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不能被死拘禁，他反而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对吧，所以我们就欢喜。而这些人没有信耶稣，所以他们就害怕，他们就很惧怕这件事情，很惧怕这种生命的能力，人连死都怕，其实生命更怕，你得明白这个道理，不要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搞反了，以为说人其实主要就是怕死，生命他不怕，不，你看到这个胜过死亡的生命把他们给吓坏了，他们一看到一个人明明死了结果突然活过来了，把他们吓坏了，天使来了怎么样，把他们吓坏了，就是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包括传福音也好，包括要敬虔度日也好，会不会也会遇见一些抵挡福音拒绝福音的一些强力的一些力量想去逼迫我们呢，有，那么你要看透他们的本质，其实他们是不是我们应该怕的呢，不是，他们其实怕那种复活的能力，你就明白其实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人，他们其实有很多时候他们也怕基督徒也怕教会， 大家记不记得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圣经上面给他起了一个，那些人给他不信的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说这个搅乱天下的保罗，是不是啊？说这个人是搅乱天下的。他们起这个外号是他们藐视保罗呢，还是怕保罗？其实怕保罗。包括那些犹太人，曾经有一群犹太人立志说起了誓了，说如果不杀保罗我们不吃饭。我在问你准备，这个是勇敢还是害怕？
害怕。
害怕。因为他们在保罗身上，他们在基督徒身上，他们在我们的这位主耶稣基督身上，他们看见了一种胜过死亡的力量，这个就叫生命的力量。他们其实非常害怕，你明白吗？所以我讲这个的意思，我当然不是让大家弟兄姊妹说，哦，听了梁弟兄你讲了这个，我以后遇见那些不信的人我吓唬吓唬他，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晓得说你不用惧怕。就像主耶稣基督曾经提醒门徒，他那个时候不是从复活讲，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要不要怕他呀？不要怕他，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你们才要怕他，是不是？你要知道上帝掌管生命的权柄，你要知道魔鬼撒旦世界上面的这些势力，他们现在看起来很凶恶，他们抵挡福音，但其实他的本质是胆怯的，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的说，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真正的勇敢一定是从上帝的恩典来的，是从福音的真理来的，而不是人给自己壮胆。你不要以为，比如我们再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不是这个在甘肃那边不是有那个公交车不是被人纵火，是不是啊？然后烧死很多人，那个在公交车上纵火的人，他到底是勇士其实还是胆怯啊？弟兄姊妹，胆怯懦弱，是吧？你如果有些，因为那个人说据说是什么讨薪讨不到，然后怎么怎么样子，然后一气之下跑到公交车上去纵火。你讨薪讨不到，你想办法你去做另外的工作或者怎么样子，你何必拿无辜人下手呢？是不是？这是不是胆怯？我再问你们姊妹，胆怯。这个世界上面其实包括你看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一开始讲的说，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对不对？该隐把亚伯杀了，是该隐勇敢呢还是该隐胆怯呢？
该隐胆怯。
该隐看到亚伯上帝喜欢他，他当然很生气，他嫉妒，他罪，他控制不住。但是该隐之所以把他的弟兄杀了，是因为他怕，是因为他怕，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基督徒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勇敢和无畏，从哪里来呢？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将来要复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变成无所畏惧。我们就是之前跟弟兄姊妹讲的，上次我说的，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死我们不怕了。为什么？因为死已经变味道了，它已经不是一个恐惧黑暗的门，我们不是一经过死亡就进到永远的黑暗里面，而是死就是一个睡了，是一个荣耀的门。我一开这个门，我进到哪里去啊？我们信了耶稣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一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去哪里？我再问你们，是不是去炼狱啊？是不是去一个炼狱炼一炼，然后再看看能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啊？去哪里啊，弟子们？去天堂。我们一离开这个世界就去天堂。所以我怕不怕呢？我不怕。所以你真的这方面福音真理越深的扎根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越不害怕。而这些人，他们，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你要晓得说，其实他们是害怕的，他们是害怕。大家还记不得旧约里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以利沙曾经有一次带着门徒，因为以利沙很厉害，那个亚兰人他们老是想去害以色列人，害不成，他们刚从这边出兵，以利沙就告诉以色列国王说他们要从哪边来了，所以以色列国王总是有防备。后来那些人说咋回事，为什么这个是不是我们当中出了奸细了，这把什么出了间谍了，把情报都报给这个以色列国王了。后来他们说不是有奸细，而是以色列国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你还没动呢他都知道你想干啥了。所以这些人就想了一个办法，说打听以利沙在哪里，然后派了大队的军兵过去把以利沙住的地方给围起来了，对不对？结果以利沙身边有个少年人，他的仆人一早起来去出来一看，哇，这么多人把我们围住了，吓坏了，对不对？赶紧回来告诉老师说了，呀，糟糕了糟糕了，很多敌人来了把我们这边围住了。然后以利沙在那平静安稳，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利沙就为这个少年人祷告说，主啊，求你开他的眼睛。把少年人眼睛打开以后，这个少年人看见什么景象？弟兄姊妹， 看见漫山遍野都是火车火马，原来就像以利沙说的那样，原来与我们同在的、围绕我们的、帮助我们的比仇敌更多，是吧？就是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帮助我们的上帝比这世界上面所有的力量都强大。其实该怕的是我们应该害怕，还是他们应该害怕？其实他们应该害怕。所以你注意，天使就在劝玛利亚，他们说不要害怕，对不对？主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主耶稣基督也跟他们说不要害怕，对吧？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说这些人，他们抵挡福音的人，其实他们看到这种胜过死亡的生命，其实他们本质上面他们是害怕，他们是胆怯的。而我们其实应该是欣慰的，我们应该是不惧怕。当然我说的不惧怕不是让大家说好了，梁弟兄听你这样讲我们不惧怕，政府以后让我们交税的时候我们也不交了啊，我该干啥我不干了，这样对不对啊？这个不叫做不惧怕，这个叫做变成撒赖了，是不是啊？这个叫做犯罪了，这是不对的，是吧？我们当恭敬的恭敬他，当纳粮的纳粮给他，是不是？这些我们要知道。包括这个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那里讲说当惧怕的惧怕他，那个是什么意思？那个惧怕指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也有软弱，比如说犯罪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不要说我是神的儿女，我犯了罪我也不怕，不是，你那个时候做了不好的事情，你应该害怕，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你去看这些拦阻福音的人，这群人他们在这个复活的生命面前，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害怕。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复活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了没有，弟兄姊妹？给我们了，我们也有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行事应该坦然无惧。而他们，你不要看到他们表面上面的风光，表面上的嚣张，而是要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第二大点，我们讲信徒，其实这是我们要讲的重点，就是你去看玛利亚他们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所这个主耶稣复活给他们带来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在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天使还有主基督对玛利亚他们讲的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应该勇敢不惧怕。为什么勇敢不惧怕？跟复活有什么关系？我刚才讲了，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说，那杀身体杀灵魂的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对吧？那个不是从复活讲的，我们今天从复活讲。从复活的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说有两个原因使我们不需要害怕。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读一段圣经，大家一起来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个关于复活的这段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读从第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第这个十五章，我们从二十节我们读到第二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好，十五章我们从二十节读到二十八节，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这个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读这段经文呢？就是我们要看一看这段经文当中它有很重要的真理是我们去晓得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到二十八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然后是亚当，后是亚当，后是亚当，后
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
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
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那我们为什么读这段经文？大家注意，这里面讲主耶稣基督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是吧？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都要复活。这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是表明一种得胜，就这里面说的说 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什么呀？就是死。所以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说为什么会带来我们不要害怕，你注意天使也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主基督也跟我们讲说你不要害怕，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其实这里面讲的尽末了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这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切的死都毁灭掉了，对吧？一切的死都毁灭掉。但是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已经表明一件事情，就是死已经被基督打败了，就是我们一切的仇敌都被主耶稣基督打败了。这些仇敌不单是基督的仇敌，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仇敌，对吧？就是包括罪啊，包括死亡啊，包括黑暗阴间的权势，是不是主耶稣基督都打败他们了？都打败。那这个得胜的彰显，我们说得胜的彰显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复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看到，比如说主耶稣基督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能看见他是一个得胜的君王。但是彻底完全的得胜体现在哪里啊？体现在死里复活上。所以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表明他把仇敌都打败了。那么仇敌都打败了，就带来说我们不需要惧怕。我说两个方面不需要惧怕，一个，我们不需要再惧怕仇敌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还要不要怕死？你还要不要怕阴间的势力？你还要不要怕魔鬼的权势？不要。为什么？因为耶稣把他们全都打败了。你怎么知道耶稣已经把他们全部打败了？耶稣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了。如果他没有复活，就像我们上次讲的，那么他如果没复活的话，他就算爱我们，他就算把这些我们的重担都担当过去了，那么这个重担把他也给压垮了。但是他复活了，就表明他把这些仇敌都打败了。既然他把仇敌都打败了，我们还怕什么呢？是不是，弟兄姊妹？如果比如说就我们举个例子，假设现在正在打仗，你跟着的战胜国在一起，这个战胜国武器也先进，士兵也厉害，战术也强，然后其实已经把这个敌对的那一方基本上都打败了，那你跟着他你还害怕不害怕？就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讲二次世界大战，大家如果看一些历史就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一直打到43年44年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我们中国，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很艰难，因为希特勒到底能不能被打败，日本到底能不能被打败，那个时候还在两可之间，但是他们的败的迹象已经慢慢在出现了。比如说德国已经不能够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那个时候已经盟军的那个飞机已经去轰炸柏林了，日本也开始被轰炸了，对不对？但是到了什么时候日本和德国都开始被打败？到45年的时候，对不对？到了45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这些邪恶的轴心国已经开始被盟国各方面都压制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看到盟国已经彻底得胜了，已经完全彰显得胜了，这个时候你还害怕不害怕呢？你就不太害怕，因为你看到了得胜的趋势。但是我说什么时候我们彻底不害怕呢？就是大家记得，其实中国应该是1945年，应该是8月15号，那么他们那个时候日本宣布投降，然后在这个飞机上面啊，不是在那个军舰上面签署这个投降协议。这个他投降协议已经签了，你还要不要怕日本人？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中国已经，而且那个投降协议签字的时候，中国也派了代表去，他的投降也是向中国投降了，阿们吧，弟兄姊妹。那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还要不要怕他？不要怕。之前还打得很惨很艰难，然后不像我们那些抗日神剧，那都乱写，随便拿个箭射一箭过去，一下穿8个日本鬼子。如果当年抗日战争这么容易打，还用打8年吗？对不对？那些都是胡拍的。那个时候我们抗日战争打得非常的艰难，非常的苦，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他们这个投降协议一签字，我们还要不要怕？不用，因为他投降了，他失败了，你明白吗？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死已经失败了，阿们吧。魔鬼已经失败了，阴间的权势已经失败了。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这些人就不需要惧怕。这是我讲的不要惧怕的第一个，就是你不用怕仇敌的，真的，你能够想象到的所有，你能够知道的所有的仇敌，在基督的复活里面都被打败了，阿们吧。世界，耶稣基督胜过了，对吧？死，耶稣基督胜过了；罪恶，耶稣基督胜过了；魔鬼的权势， 耶稣基督胜过了，对不对？我们自身的软弱耶稣基督担当了，所以你不要再怕任何的仇敌。第二个方面我说不用怕是什么，不用再怕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软弱，有些人信了主以后还软弱的一个方面，有的时候不是怕世界而是怕上帝。很多人怕上帝，有些人做了一点事情然后都担心，哎呀万一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些弟兄姊妹问我工作的事情，他说万一我这个工作选择我选了一个工作不是上帝给我的，那我怕上帝管教我怎么办。我说会不会，我再问弟兄姊妹，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会，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为什么要死？我们之前讲的为什么呀，是为他自己是吧，为了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他都拿过去了。他死是为我们死的，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在上帝面前，上帝看我们是一个中不溜的人，不好也不坏呢，还是上帝看我们是个好人，是个义人？我再问你们，
是个义人。
上帝看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义人？一会儿义一会儿不义的义人，还是看我们就是一个完全的义人？
完全的义。
他看我们是一个完全的义人，所以上帝还会恼我们不会啊，弟兄姊妹，还会恼我们不会？有没有可能说上帝给你准备了就像刚才我说的，有弟兄姊妹问我的问题，上帝给我准备的是 A 工作，结果我选了 B 工作，上帝很不高兴，会这样子不？不会，根本不会。你的选择只要不是犯罪的，只要不是对你自己没有益处的，上帝在这方面他会成就你，因为他是你的父，对吧？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爱你自己的孩子，你的孩子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你炒了三盘菜放在那里，结果孩子其中一个菜吃的多，另外两个吃的少，你会不会打他？会不会？你说不行，我就要让你吃这个菜，你怎么老吃那个？那这还是慈父不？这就不是慈父了，你一定搞清楚。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就是我们上次读了，我们这次就不读了，就罗马书四章那里讲的说，基督他的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个称义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被上帝看为义人，上帝喜悦我们。所以你不要再怕上帝了。所以天使在这里讲，主耶稣基督也在这里讲说，不要害怕上帝，你不用怕。弟兄姊妹，上帝是支持我们的，上帝是怜悯我们的，上帝是帮助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好朋友，是不是？你看旧约里面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都上帝都已经说这样的话了，大家记不记得上帝准备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上帝说了一句话特别感动，就是耶和华说，我们行这样的大事岂能不告诉我们的朋友亚伯拉罕吗？所以他们专门绕路来跟亚伯拉罕讲说我们准备毁这个城，结果亚伯拉罕一下，哎呀糟糕了，我侄子罗德在那儿，是吧？赶紧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呀，你连义人和恶人一起毁，这能是你的作为吗？上帝说，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说，如果那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你还毁那个城不？上帝说，如果有50个，我也不毁。然后亚伯拉罕一听，糟糕了，原来那个城里面连50个信主的人都没有。说40个人呢？上帝说40个，我也不毁。哎呀，不行！亚伯拉罕再祷告，说30个呢？上帝说30个，我也不毁。他才知道连30个都没有，对不对？然后上帝把罗德救出来，然后才毁了索多玛和蛾摩拉。你看到上帝称亚伯拉罕说是什么？说是我的朋友。这样的事情我岂能不告诉我的朋友亚伯拉罕，是不是？哎，我们是不是上帝的朋友？我再问弟兄姊妹，人家亚伯拉罕灵性多好啊，可以叫上帝的朋友，我们灵性不够好，能不能这样说？我再问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被称为上帝的朋友，是因为亚伯拉罕灵性好，还是因为亚伯拉罕信耶稣基督因信称义啊？我再问弟兄姊妹，啊，是不是亚伯拉罕灵性好所以被称为上帝的好朋友？不是，因信称义。那你说我怎么不觉得？其实问题出在这里，我告诉你，上帝是所有基督徒所有信耶稣的人的好朋友，但是你对因信称义认识不清楚，所以你认为你不是上帝的好朋友，你认为说我死了以后彻底洁净了我才能成为上帝的好朋友。不，你是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跟约翰一样是因信称义的？我们是不是跟保罗一样是因信称义的？保罗可能劳苦比我们多，我们同意吧？但是保罗能够站在上帝面前，是因为他的劳苦加基督的义，还是纯粹就是因为基督的义啊？纯粹就是因为基督的义。那你说，哎呀，这样说我们还劳苦什么呢？这样说我们才劳苦，你明白吧？ 我知道上帝已经喜悦我了，所以我用自由的心来服侍上帝，来去奔走，来去传福音，这才对。你说我啊，如果上帝已经喜悦我了，我就不干活，这对不？这个逻辑对不对？我再问大家，比如说，如果你的孩子深深的知道你爱他，知道爸爸妈妈爱他，这个儿子知道父母爱他，他会更喜乐的生活呢，会更积极的生活呢，还是会更懒？
更积极的生活，
肯定是更积极喜乐的生活，你明白吧？所以你要晓得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知道，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关于信徒就是不要惧怕。我们从复活的基督那里看见了完全的得胜，看见了上帝对我们完全的接纳，所以我就不惧怕了。我上帝我也不怕，人我也不怕，你明白吗？我就那你说梁弟兄，我抗议，如果我们软弱跌倒了，比如说犯罪的时候，要不要怕上帝？犯罪好不好？我问丁总，好不好？哎呀，因信称义，犯罪也是好的，能不能这样说？我再问丁总，不行，犯罪是不好的，但你犯罪的时候可不可以找上帝？应不应该去求助啊？你没有注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的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是向谁认呢？不就是向神认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怎么样子啊？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明白，你软弱的时候应该到上帝面前，主啊，我做错事了，求你怜悯我，对吧？可不可以啊？可以。那你刚强的时候可不可以到主面前？软弱的时候可以到主面前，刚强不是更可以吗？那那个时候到主面前干嘛呀？感恩呗，然后说，主啊，求你给我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你一旦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你就知道说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到上帝面前去。所以希伯来书才讲的说，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废掉了冤仇，然后有一个灵魂的锚一下抛到哪里去啊？抛到至圣所里面去了，让我们可以随时进至圣所。因为我跟上帝之间一切的阻隔都打破了，没了。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圣殿的幔子裂开，就是一个预表，就预表说我们跟上帝之间的拦阻消除了，随时可以到主面前去。你不要再怕，你不用怕上帝，你也不用怕仇敌，没有什么人能胜过我们，没有什么人能够胜过在我们后面保护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后盾，是不是？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说你要注意，在这里来讲的话，这个天使还有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说第二点的提醒什么，就是说我们说不要在死人当中寻找活人。天使在这里就是玛利亚他们来是来拜耶稣，是拜已经钉十字架死了的耶稣，但是天使就提醒他们说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让他们看什么看？这是空坟。所以我们要去晓得一点，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说，其实只有我们的福音信仰是活人的信仰，除了福音信仰之外，其他的宗教信仰全部都是死人的信仰，同意吧弟兄姊妹？比如说中国人喜欢孔子，孔子死了没有？孔子胜过死亡没有？没有，现在还埋在坟里呢，对吧？就是这样子。释迦摩尼胜过死亡没有？没有，释迦摩尼还说他的身体烧出了好多舍利子，这儿放一颗那儿放一颗，就说明他死了了嘛，死胜过他了，对吧？其实世上其他的宗教都没有胜过死亡，只有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只有我们的福音信仰。我为什么强调福音信仰？因为一个人到基督教里面，有的时候他不是找福音，这个时候他看不见生命的能力。所以天使就提醒这些门徒说，你们不要，你们不要再还在死人当中找了，其实他已经复活了，你们要来找耶稣就应该找生命，而不是找那个死了的耶稣。阿们吧。我们强调了主耶稣基督死是必须的，对吧？他不死我们能不能得救？我再问你们，主耶稣如果不流血，我们罪能不能赦免？不能。但是这个基督不单死了而且活了，这就表明生命胜过死亡，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活泼的一个信仰。所以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一个永生的盼望，这个叫做生命的能力。一个我们讲这个时候，其实你再仔细去想的话，所以我就说我们很基督徒在这方面，就是我们对福音如果不够扎实，我们轻视福音才会带来一个刻板。生命是不是活泼的？我再问弟兄姊妹，生命是活泼的。我这几天这个我们这个有帮我儿子买一个那个这个科普的一个玩具，那个玩具是什么呢？是种那个黄豆。种黄豆干嘛呢？他种黄豆，它里面有一个小格子，然后呢让他做什么实验呢？就是把那个一个黑布挡着， 那个小格子里面种的黄豆等它发芽了以后只从上面漏光，他说最后要达成的效果什么的，你会看到那个黄豆豆芽长出来以后都是往光那里去的，这个就是生命，就是他那个，然后他那个小格子呢弯弯曲曲的，就是要让小孩子学这样的一个科普知识，就这个用科学的角度来讲，它叫植物的向光性，大家知不知道？就植物向光的，包括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比如说原来你住的，像中国现在这种现象更普遍，你原来住的小区，因为中国以前比如说30年前高楼大厦很少，那些树长得不是很高，然后你住的小区，比如说我们正大的弟兄姊妹，你住的小区，你旁边高楼越盖越多，是吧？高楼越盖越多以后，那个树往上蹿的就比以前快，你信不信？以前那些树它长得敦实壮，但是不是太高，但是因为现在高楼多了，那树就往上蹿，因为它要得阳光。你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吗？就是生命它就有一种灵活性在那，它弯着长也好，直着长也好，怎么样，总之它向着光就去了，是吧？我们说我们基督教信仰其实是一个死里复活的信仰，是一个生命的信仰，本来应该带来最灵活的，基督徒应该是最灵活的。你看我们原来宗教改革以后，这个中国在宗教改革之前其实是比欧洲先进的多的，宗教改革以后欧洲超过我们，他们处理事情的灵活性和中国人在处理事情上面的刻板形成鲜明的对比，阿们吧。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不在福音信仰上面去扎根，去努力，去用心去学习，我们反而表现是相反，就是我们刻板，然后不信的人比我们灵活，这是不对的，弟兄姊妹。我们其实应该更灵活，因为生命的表现就是灵活。你看主耶稣基督怎么形容，主耶稣说你们要驯良像鸽子，灵巧像什么？
蛇。
灵巧像蛇，为什么形容用蛇来形容？哎呀，蛇不是代表邪恶吗？不，在所有动物当中蛇是不是最灵活，能够弯的角度最多啊？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蛇可以怎么弯都行？当然上帝不是意思让我们做一个弯曲诡诈的人，而说强调他的什么灵巧像蛇，你这种生命的这种灵巧，生命这种活泼，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刻板，而是灵活。基督徒是特别灵活，特别有办法，遇见什么事情。所以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也跟弟兄们讲过，我说我们信仰耶稣基督不是为了不出问题的，一个人越信耶稣越领受福音，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你知道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说问题很多啊，我们自己问题多不多？家庭里面会不会出问题？会。是工作里面会不会出问题？会。你领受了福音就应该让你灵活，你就有智慧去解决问题，用福音，用恩典，用福音的原则，真理的原则去解决问题。然后解决了以后大家都拍手称快，说哎呀，这个人信了耶稣就是不一样，做事情你看人家有原则，但是做的又好又灵活啊！我们怎么就想不到这点？这才荣耀主，你知道吗？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想到了没有啊？完全没想到，你知道吗？所以天使提醒玛利亚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这里再找了，你们不要在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说，你们不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了，他已经复活了，你领受的是福音信仰，福音信仰就带来的是活，真的特别活。你看我再举一个例子，罗马书12章那里讲的说，我们基督徒要与喜乐的人怎么样子啊？同乐，要与哀哭的人怎么样？同哭。这里面其实也是一个灵活的原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也是一个灵活的原则，就是因为这个生命的表现就是活，活得不得了，往前也行，往后也行，怎么样子也行。保罗讲说他怎么传福音呢？他是不是给我们讲总结了福音5步法？没有，他说像什么人我就怎么样，我就做什么人，像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其实我在基督里不在律法之下，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们信了耶稣不是没有律法，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像希腊人我就做外邦人，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人，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好像那个种子的实验一样，反正哪里有光他就拐着弯就去了，就是这么灵活，就是这么灵巧，你知道吗？是不是？我就再举例子，你看我们中国人其实好吃不好吃？
好吃。
吃方面厉害不厉害啊？世界第一啊，中国人，对吧？但是我再问你，开到全世界开的最好的吃方面的这个企业是中国企业吗？
不是。
哪个企业啊？比如说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对吧？你想到，你能不能想到，就是卖汉堡包能够卖得这么大，一年 几百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产值，再加上其他附带产业带动这么多，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火，你知道吧？这是福音信仰影响到他们的，他做事特别火，他不任何事情他不小看，他做的就是灵活，因为这就是生命的特征。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的信仰是生命的信仰，生命的信仰它就有一种活泼灵动性，而不是刻板。你要知道这点。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是圣经上面讲的，从律法和福音，律法和福音是不是一回事？我再问你们，律法和福音是一回事还是两件事？两件事。圣经上面讲说律法是生命的指示还是死亡的指示？律法是死的指示，福音才是生命的指示。保罗就举了这个例子，他说你看摩西是律法的指示，是死的指示，尚且有这样的荣光，我们这些生命的指示岂不是更有荣光吗？就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真正去晓得，真正去明白，就是说你要去晓得说，我们要越表现出来这种生命力的话，你需要的是福音还是律法？你需要的是福音，因为律法是定罪，律法是让你死的，律法告诉你该死，而福音告诉你说罪人不需要死，罪人只要信了耶稣就得什么？得永生，永远的生命。主耶稣基督讲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凡信我的怎么样子啊，都必复活，凡信我的要永远活着。摩西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我再问你有怎么样，摩西有没有讲过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当上帝把十诫赐给摩西的时候，有没有讲说你们遵行十诫就让你们永远活着？有没有说过这些话？没有，因为十诫没这个功用，十诫就是告诉你罪人该死，福音才有这样的力量。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有些基督徒甚至表现的比不信的人还刻板，是因为他律法化，他太看重律法。所以律法，我们不是说小看上帝的律法，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阿们吧。律法是是非的标准，但是律法没有能力让你得生命，律法没有能力让你灵活，律法没有能力让你去爱，律法没有能力让你心灵自由，律法没有能力让你有盼望。你看这十诫能不能看出盼望来？我再问弟兄姊妹，这是很清楚的。一个死刑犯对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能不能看出盼望来？我再问弟兄姊妹，不能。他在什么里面能看出盼望？说突然习近平主席签署了一个特赦令，今年特赦，是吧？所有死刑犯都不用死了，他从这个特赦令里面他才能看到盼望，对吧？同样道理的，上帝在哪里特赦我们？对啦，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在基督死里复活的福音里，在罪得赦免的福音里，这是我们的赦罪书。你必须看到，这就是生命的信仰。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你不要再在死人当中去找活人了。所以这里面还强调什么？就是我们应该看耶稣还是看人？我再问你们，因为复活的生命在谁身上体现出来？在耶稣，在耶稣身上。你去看将死的人你就错了，你信仰的对象，你去研究摩西你就错了。我们不是说不讲摩西，你看摩西的时候你一定要透过摩西看见谁啊？看见耶稣。你我们也讲亚伯拉罕，你要透过亚伯拉罕看见谁啊？看见耶稣。你看见耶稣才能看见生命，你越看耶稣就越有生命。我今天下午还跟一个姊妹交通的时候，她讲，她说哎呀，反正自己有很多时候没有信心，很软弱，有些原因是她信主之前就造成，比如说性格原因啊，家庭环境，成长环境等等。我说不管原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你现在知道有一个解决之道。什么解决之道？耶稣基督。你看耶稣，因为他软弱，跟我们另外的姊妹去交通中，另外的姊妹鼓励他说：“哎，你不要这么低看自己，你怎么经常忘了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尊贵的很呐、啊，上帝会帮助我们的。他觉得别人讲的时候可有信心，但是轮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就很软弱。为什么？因为他看耶稣看的不够。那个姊妹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因为经常思想耶稣，思想复活，思想这死里复活的福音，思想罪得赦免的福音，信心就坚定。真的是吧？因为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不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说，初熟的果子就是基督，然后再复活的是谁啊？就是我们这些属基督的。这个次序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基督，然后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属基督都要复活。这就是主给我们的。 你要看见这是生命的福音，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在这里面天使去鼓励门徒说，这个鼓励这个玛利亚，他们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要传开，告诉其他的弟兄姊妹，或者说把得胜的好消息，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不是得胜的好消息啊？你要把得胜的好消息告诉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才开始聚会之前，我们有个姊妹在这里说，大家有没有人有见证分享一下，其实这是很好的建议，这是很好的习惯。为什么我们要分享见证？不是大家在这一起抱怨，同意吧？我原来那时候在广州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有曾经那个广州的那个时候教会有搞一个老年团契，后来搞不搞了，你知道为啥不搞了吧？因为大家坐在一起是抱怨，你知道，然后这个老人家讲我那个儿媳妇不孝敬啊，然后那个讲我儿子不好啊，然后坐在一起坐了一上午以后，大家离开的时候就更灰心。所以说不能这样子，你应该像这里面讲的，天使让玛利亚他们去告诉门徒啥事儿？是不是告诉哎呀，这个主耶稣受了多大苦？是不是让他去告诉这个？不是，是告诉耶稣复活了。你明白吗？我们就讲说你要清楚看到这里面是要告诉门徒还是告诉不信的人？
告诉门徒。
就是我们说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基督徒需不需要听福音？其实我们在这一直在跟大家讲福音，我们马太福音讲到最后一章了，一直在跟大家讲福音，对吧？基督徒需要被福音牧养，被福音滋润，你在福音里面得力量了，你才能够去见证福音，才能够见证基督。你要把得胜的好消息告诉弟兄。我们要经常去分享什么？分享主在我们身上美好的见证，得胜的见证。就是我们刚才讲，如果你有抱怨，如果你想论断，那是不适合在圣徒当中讲的。阿们吧。我们能不能几个人凑一堆，然后开始说这个弟兄不好，那个姊妹不好，这行不行啊？这成了背后说人了，对不对？你这个是违背圣经的。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我们要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得胜的见证，对不对？主耶稣怎么带领我这个软弱的人得胜？主耶稣基督怎么施恩在我身上？怎么施恩在你身上？对不对？这个就是福音的见证。而我们基督徒就需要多多的去思想这些。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晓得福音是得胜的福音，你对这个得胜的好消息知道的越多，人就越得鼓舞。我还举刚才我们讲二战的例子。二战的时候，当日本他们在这个美国军舰上面签字投降，这个好消息要不要通过广播电台，然后各种各样的方式广播到全中国全世界？这个消息广播出去以后，大家是不是得了很大的激励啊？高兴不高兴呢？是不是就得利啊？就是得利。如果这个时候不给讲这个好消息，还说我们可能还要再打八年，大家艰难不艰难？就艰难，就艰难。所以要把基督得胜的好消息传出去。所以圣经上面讲说，那报好消息的，他们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对不对？报什么好消息啊？耶稣基督得胜了，耶稣基督得胜了。这位得胜的基督要把他的得胜也要赐给我，是跟我有关的，是不是？你要明白福音是一个得胜的福音，要把这个得胜的好消息不仅仅是传给外邦人，要传给基督徒。我再讲，而且就一群基督徒来讲的话，这群基督徒有没有那种生命的凝聚力，有没有那种生命彰显出来吸引人的力量，能不能够广传福音，跟这群基督徒他们在一起习惯是分享基督的得胜呢，还是不分享基督得胜，大有关系。阿们吧。就我刚才讲的，像我原来在广州的时候，他们那个老年团契，大家凑在一堆，然后这个抱怨儿子，那个抱怨儿媳妇，这样的一群人凑在一起聚在一起，能不能形成吸引力，把人吸引到耶稣基督身边去？不能，他们自己都垮了，他们自己都受不了。你明白吗？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就要报告耶稣基督得胜的好消息，报告我们也要得胜的好消息，对不对？所以刚才我们开始之前还有姊妹问我启示录的问题，其实启示录应该是一本很好的书，一卷很好的书来造就我们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启示录里面到处报告的都是得胜的好消息，有没有注意到？兽被打败了，大红龙被打败了，对不对？大淫妇被打败了，然后新天新地降临了， 这个就是启示录的力量。而这个得胜在哪里？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是不是？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知道。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天使在这里跟这个玛利亚他们讲的时候说，要让门徒去加利利，要让他们知道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讲了一句话说，照他所说的，就是照着主耶稣基督自己所讲的。我们说什么意思？就是你还得注意，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照着神的话语，阿们吧，照着神。所以我们以前也反复强调，我今天再强调，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你要去晓得神的话语一句也不落空，阿们吧。其实上帝的真理都已经实现或必要实现，阿们吧。真理才是事实，真理比你观察到的现象更真确，同意吧弟兄姊妹？比如说看现象世界得胜，现在看现象你看不见耶稣。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说我看见过耶稣？我问你，
没有，
主耶稣在天上你没看过，但你为什么能够坚固？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是根据现象还是根据真理啊？我是根据真理。真理说耶稣会再来审判全地，真理说耶稣基督会把新天新地赐给我们，真理是告诉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我们如果养成这个习惯就不得了，我们就是一个越过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人。我看任何事情我不被现象困住，我要真理，上帝的真理是怎么说的。其实也有一些神学家总结说什么，也有一些神学家总结说真理就是真相，真相也必然反映真理。因为这个世界是不是上帝掌管的？我再问您怎么样？是上帝掌管的。所以上帝掌管的这个世界上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罪人多不多？多。其实除了主耶稣以外个个都是罪人，阿们吧。但是这个世界是不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是，他一定彰显上帝的真理，真的，他一定彰显上帝的真理。我再讲，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真理？这个真理确实不确实？你的感觉让你觉得自己可能不得救，那么是你的感觉正确还是真理正确？我再问你，真理正确。所以你只要信了，你一定得永生，阿们吧。福音说的耶稣的血流出来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我觉得我的罪没洗干净，那么你的感觉正确还是真理正确？真理正确。你的罪洗净了没有？实际情况洗净了没有？洗净了。那我觉得我还很软弱，是，这是你的感觉。你真的学会用真理来认识，照他说的，照谁说的？我再问弟兄姊妹，照耶稣说的，照上帝说的。上帝说的一切事情一定全部都实现，一点都不差，阿们吧弟兄姊妹。神说要有光，现在有没有光啊？世界上就有了光了吗？神说要有天空，要有海洋，要有陆地，要有地球，要有星辰，要有月亮，要有太阳，有了没有啊？上帝说这个世界终将有一天要结束，然后有新天新地，这个是不是一定会实现？一定会。上帝说那个新天新地里面没有罪恶，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忧伤，有义居其中，有神和羔羊坐那城的灯，这个是不是必然实现？一定必然实现。上帝说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在里面跟上帝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永远我们也不堕落，你信不？
信。
这就叫信真理。你看你自己觉得啊，我觉得人很软弱，怎么可能永永远远不犯罪呢？是啊，上帝的真理说我们可以永远你要学会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那第五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对门徒的问安，他说愿你们平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在这里讲说愿你们平安？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注意到，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给我们带来平安。福音是平安的福音，那跟死里复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有一个确据，一定有平安。为什么？还是回到我们来讲，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不是表明他战胜一切的仇敌，仇敌都打败了，有没有平安？我还举二战的例子，原来在1945年日本德国他们签署投降协议之前，这个世界有和平没有啊？没有，因为还在打，对不对？还在打，中国也没有和平，美国也没有和平，欧洲也没有和平，到处都在打。但是投降协议签下来，把日本打败了，把德国打败了，把意大利打败了，和平是不是就临到了？临到了。 但是我们知道，我刚才举二战的例子，我们知道把日本打败了，把德国打败了，把意大利打败了，不等于世界全世界就从此没战争了，其实后面还有打仗，对吧？为什么？为什么后来还有打仗？德国明明都战败了，为什么还有打仗啊？是因为什么呀？是不是因为罪啊？是不是因为死的权势啊？是不是因为魔鬼啊？所以你晓得这些时候，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从死里复活讲了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你晓得我们说的罪恶的权势、魔鬼的权势、死亡的权势，主耶稣基督都打败。所以他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这是真平安。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如果持守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我们在信心里就是有平安的，阿们吧。圣经上面经常祝福我们，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不是讲将来的事情，是讲现在。现在就是你如果持守福音，你在信心里面你就平安。将来是不是有永永远远的和平啊，弟兄姊妹？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到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进到天堂里面跟上帝同在，是不是永永远远的和平啊？哎，我们在天上会不会吵架呀？啊，会不会有天生气了，跟一些弟兄姊妹生气了，一句话没讲好，然后我踩了你的脚，然后大家又闹起来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绝对不会。永远的平安，永恒的平安，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在基督得胜里面。所以跟复活有没有关系？大有关系。因为基督复活了，表明他把这些仇敌真的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都打败，所以我们有平安。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是希望我们得平安呢，希望我们得喜乐呢，还是上帝不愿意我们得平安，是抠着捡着给我们一点点平安呢？我再问你，上帝是愿意我们平安呢，还是不愿意我们平安？愿意。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讲说愿你们什么平安，所以他既然愿意我们得平安，好了，平安只在福音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我愿意信福音，我愿意接受你的救赎，上帝会不会说我不给你？会不会？不会。既然他愿意我得平安了，我说我要平安，居然他不给我，那他不是自相矛盾，他还是上帝吗？他就不是了。如果他不愿意我们得平安，他就不能在这说愿你们平安，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讲说愿你们平安，他说这也表达了上帝的心意，上帝是愿意我们信耶稣得永永远远的平安。所以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子，就必得救。我们求主把这个永恒的平安赐给我，你一定不会灭亡，阿们吧。你去看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就是这样，他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得救那个强盗，就是他不懂那么多的事情，他就在十字架上面跟主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愿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怎么样，求你纪念我。主耶稣跟他怎么讲？主耶稣说今日你就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乐园平安不平安？我再问你们怎么样，平安。他得着没有？得着了。他就是一个求，他甚至自己讲话还不是讲得太清楚，对吧？他其实有很多，你比如说他不像保罗整理的那么清楚，因为他毕竟是个强盗，他只是问主耶稣，他只明白一点，他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就你别忘了我就行了，你别忘了我就行了，我真的是相信你是个义人了。主耶稣就说今日你就跟我在乐园里了，你这样求就已经在乐园。他可没有一板一眼的把主导文念一遍，他可没有一板一眼说耶稣啊求你让我复活呀，耶稣啊求你让我怎么怎么样，他都没有。他有没有跟耶稣说耶稣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有没有这样说？都没有。他只懂那么一点，但是他只懂那一点，他这样耶稣求有果效没有？有。因为上帝愿意赐平安给我，你明白吧？愿意啊，他很愿意。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五点。那么你要去看到另外我们讲的平安，还希望大家知道，因为有些弟兄姊妹有些人又讲来了，说因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话，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阿们吧。这是圣经上面的话。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得平安？如果我昨天犯罪了呢？我昨天犯罪的心里会不会有不安？肯定会有。你如果犯罪心里没有不安，那有问题了，对不对？你做了坏事你心里无所谓，那是有问题了。但是我们犯罪了，我们软弱了，我们跌倒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得到耶稣基督的平安？能不能啊？能。因为你怎么得着的？你信耶稣就得着了。你这个昨天晚上犯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担当不担当？不担当。 还是说不担当啊？也就是说你以前的我担当，昨天晚上那个没担当，行不？不行，你所有的他都担当，你得知道这一点。所以你不是说因为别的麻木自己平安的，而是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永永远远的平安，因为我罪得赦免了，是不是？因为我因信称义，我不要麻木自己良心，我要认自己的罪。但是我认自己罪的同时，我知道说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怎么样子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我们大家必须去知道。那第六点我们要在这里讲的就是关于信徒的，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跟玛利亚他们讲的说去告诉我的弟兄。其实有一些神学家、有些解经家很细心，他说这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从复活以后才这样称呼我们的，就他之前会说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啊，怎样怎样，但这里面特别强调了一点，说去告诉我的弟兄。那我们说这个跟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什么关系？我说第一个，主耶稣说去告诉我的弟兄，比如说告诉彼得他们，称彼得他们弟兄，第一个是因为他体恤我们，阿门吧弟兄姊妹，因为彼得他们特别软弱，特别艰难，人姊妹们来了，彼得他们都没敢来，都灰心了。主耶稣说去告诉我们的弟兄，去告诉我的弟兄我已经复活了，让他们去加利利等着我，我去加利利等着他们呢，到时候我们在加利利见面。但是这是第一个体恤。另外一个我们需要去知道的，说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就表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我们的罪上在上帝眼中还看得见看不见？看不见了，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就说明他把我们的罪担当过去，而且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把我们的罪的问题彻底解决了，他才从死里复活，对吧？他既然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的罪就看不见了，我们的身份就发生了一个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现在我们是不是被称为神的儿女啊？主耶稣是不是神的独生子？是不是啊？所以他是圣子上帝。那么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是真实的人，所以耶稣称我们为弟兄合理不合理啊？合理。如果主耶稣基督没钉十字架，没从死里复活，能不能我们能不能跟他称为弟兄啊？啊，弟兄姊妹，不能，不能，他已经复活，所以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兄。弟兄这个词还表明的是一种深刻的生命联合关系，阿门吧。我们一般讲说这是我弟兄，这是我兄弟，意思就是表示我们关系怎么样，很亲很近的，对不对？那么主耶稣基督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去告诉我的弟兄说，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这些人虽然软弱，却是我最亲近的。哎，这里面的我的弟兄是不是仅仅指彼得他们，还是也包括所有的基督徒啊？好，我再问弟兄姊妹，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跟彼得他们是不是弟兄关系？那我们跟彼得之间是弟兄关系，比只有彼得跟主耶稣是弟兄关系，合理不？不合理。所以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兄。原因是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是我在这里也强调一点，我们被称为主耶稣基督的弟兄，那我们成了神没有？
没有
啊？我们成了神没有啊？没有。那将来在天堂里呢？现在咱是人，将来上天堂了呢？会不会上天堂以后咱就变成神了啊？会不会？既然称为弟兄嘛，会不会？我再问弟兄姊妹，不会。永永远远我们都是人，他永永远远都是基督，是神人二性的，阿们吧。你必须抓住这个，如果你说你上了天堂就变成神的话，这是异端信仰，这是不合乎圣经的。如果你是神了，人拜你可不可以啊？如果我们都上天堂都变成神了，那还说只有一位神吗？那不成了亿亿万万的神了？那不是乱了吗？你知道吗？你看启示录里面，在天堂上面包括天使包括众圣徒，要不要拜上帝？要不要拜上帝？要不要敬拜羔羊？要。而且这是启示录的高峰，你见到哪个圣徒站在那里让人拜？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弟兄姊妹，不可以，永远也不可以。我们永永远远是人，耶稣基督永永远远是我们的中保，永永远远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啊，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异端，比如说像李长寿呼喊派的异端，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错误教育，他说基督是神成为人，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人成为神，所以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就愿意让别人称他为主。然后在李长寿异端里面，甚至他们可以祷告的时候可以奉长寿主的名字， 吓人不吓人？我们是奉谁主啊？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说他反正我也成神了，我跟耶稣一样了，你能奉耶稣的名也能奉我的名，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一定不可以。你一定要搞清楚，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就他的人性而言他是我们的弟兄，但是就是他的神性而言他永永远远是神，就我们而言我们永永远远是人。你一定要搞清楚，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大点。那最后一点我们再讲一点点，就是这些宗教人士，你注意这里面宗教人士也出现了，就是我们讲的祭司长和长老他们，对不对？宗教人士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什么提醒呢？就是你注意他们这些兵丁跑过来告诉他们了，已经他们我们讲二十七章的时候讲过，他们去跟比拉多那里请命令说，哎呀把这个封住啊，免得他这个人说他要复活，他们好像不信复活了。好，现在兵丁已经告诉他们，去告诉他们说这个耶稣真的复活了，他们什么反应？我再问你们，他们有没有说哇复活了，我们犹太人就是盼望复活，有没有这样子？我再问你们，没有。他们怎么样子？他们把钱给拿出来了，拿钱给谁呀、啊、给耶稣是吧？是不是拿钱给彼得啊？弟兄姊妹，拿钱给谁呀、啊、给那些兵丁，给兵丁，让兵丁干什么？讲假话，是不是、啊、塞入他们嘴，说你们就说你们睡觉的时候他们把他的身体给偷走了，这种自相矛盾的假话。那我们说这个什么意思？你注意，这些宗教人士却拒绝福音的宗教人士，宗教蒙蔽他们的眼睛，是不是宗教蒙蔽他们的眼睛？他们顽梗不信，耶稣都复活了这件事情，那些不懂宗教的人都跑来跟他们报告，耶稣复活了，天使也下来了，墓门也打开了，然后耶稣的门徒也来了，现在坟墓也空了，他们信没？还是没信？你说太奇怪了，这些人奇怪不奇怪啊？你其实仔细想想，奇怪不奇怪？真奇怪。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信耶稣复活了？为什么？弟兄姊妹，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们太蠢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这就是罪的蒙蔽。所以我再讲，我说说回我们弟兄姊妹，你为什么会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我比他聪明，因为我比他的蒙蔽少，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记不得约翰福音三章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论重生的时候讲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什么？就不能见神的国。神的国的门是什么？神的国的门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啊？神的国的彰显是不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些人这件事情明明发生他们也见不到。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眼，像圣经上面讲的，保罗说的，他们的心被撒旦刺瞎了心眼，看不见基督福音荣耀的光。阿们吧。我们为什么能看见？因为圣灵重生我了，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一屋人原来都是瞎子，啥也看不见，现在你能看见了，这证明你复明了没有？
复明了。
其实全世界的人在基督复活在福音面前都是瞎子，阿们吧。而现在你怎么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接受他？像彼得讲的说，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他，却因信他有说不出的大喜乐，证明什么？对了，证明圣灵在我身上，圣灵重生我。如果没有圣灵的重生，我绝不会是这样，我会像他们一样，什么复活呀，什么死里复活，这些没意思，好，不可能，对吧？我们想都不会想。真的，你去想想，我去想我自己，原来没信主之前，耶稣基督这些事情，包括复活这些事情，不是没人讲过呀，有人讲过，但我们什么反应？我们如同没听见一样，真的，如同没听见一样。我以前我刚第一份大学毕业以后，刚第一份工作，当刚工作一年多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上街，就是那时候在广州，他上去逛街，结果在马路上面有基督徒送了一本圣经给他，他拿回来了。拿回来以后我说，哎，这你看不懂，就我骄傲嘛，你知道，我说这给我，好，等我好好研究研究，拿在手里面也研究不出来，你知道吧？你看了这些一点反应都没有，为什么？瞎子能不能对光有反应啊？没有。那后来怎么就有反应了呢？因为圣灵重生你了。这些宗教，所以再回到我们讲的，宗教能不能让人重生？教条能不能叫人重生？神学能不能叫人重生？不能。什么能让人重生？圣灵用福音重生我们。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就是福音真理。 圣灵用福音重生我们，奇妙吧。所以你去看这些宗教人士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晓得了。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讲这些宗教人士，你注意这些宗教人士编假话可怕不？哎，他们是不是很看重摩西律法？看重不看重啊？非常看重。摩西律法有没有一条规定不许讲假话？有没有？有啊，很清楚嘛，对不对？不许做假见证陷害人嘛。他们这个是不是陷害人？当然是陷害人了，陷害了主耶稣的门徒，陷害了主耶稣，明显的讲假话，他们怎么做出来的？你明白我想讲的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一个人研究律法会不会让人圣洁？一个人在宗教里面会不会让人敬虔？不会，那都是作假的，这些一点用都没有。一个人把十诫跪得滚瓜烂熟，有些教会真的是这样子的，十诫挂在那里，然后要求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入会的会友都要背得滚瓜烂熟。我不是反对你熟悉十诫，而是说，但是你不要以为说你把十诫背起来了你就能够成为圣洁，你这那个认识是乱的一塌糊涂，是愚昧的想法。能够使人圣洁的是什么啊，弟兄姊妹？是律法还是福音呢？福音，福音的恩典和真理才能使你圣洁，才能使你更新，才能使你不一样。这些法利赛人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就不吃，对吧？安息日的时候算着步数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说安息日不能走。你看表面上看他们严谨不严谨呢？然后一个星期禁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到这个时候讲假话脸都不红。你会发现这是我们讲什么意思，律法是定罪的，你知道吗？律法是让你知道是个罪人的，律法不解决罪，一点都不解决。什么能解决罪？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是？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点的时候，所以反而越强调律法，越强调教条，越强调规条，带来的结果是假冒伪善。阿们吧。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是不是批评他们假冒伪善？假冒伪善，真的。你如果包括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中国就在这方面吃大亏。中国是特别强调仁义道德，但是中国人的假冒伪善也特别厉害。你没发现社会功德比其他国家差很远，连我们周围的一些我们瞧不起的一些小国家，因为我出国旅游过，你去出去工作过，比如说我那时候去泰国，我们很多中国人瞧不起泰国，觉得泰国又人妖了又怎么样的。我跟你讲，泰国的社会秩序还有礼貌比我们中国好太多。我在那里坐地铁，因为我那时候出差去泰国工作，坐地铁人家让座位啊，或者在地铁里面的这种文明行为，包括开车，在泰国我们坐出租车开车，那边路空着他不会随便串道了。中国那些司机行不行啊？我再问你，根本不可能，你知道吧？旁边有个缝就插进去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那中国这么强调道德，怎么道德水平这么差呀？是不是？为什么这么糟糕啊？你知道吗？因为越强调道德越带来假冒伪善。那什么能够恩典，是不是？所以受基督教熏陶，受福音真理熏陶的地方，它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其实素质才会提高，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上帝的恩典才是道德的根基，是不是？越有恩典道德水准越高，而不是靠着这些律法规条。你要看到这些，你要知道这些，所以这些祭司长这些人他们根本做不到。而我们仰望基督，我们就道德会提高，我们要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就分享这么多。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看到这三类人，是不是？一个罗马兵丁是害怕的，然后祭司长长老他们是假冒伪善的，是不是？他们是看不见福音的光的，而我们这些人要看见，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看到，不要在死人当中去找活人，我们要去把这个得胜的福音传给我们的弟兄，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我们要看见福音的大能，我们要看到主愿我们得平安。那这样子我们对福音认识越来越清楚，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得坚固。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也是从死里复活得胜的主。你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你是彰显得胜的。 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向你祈求，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使我们常常有坦然无惧的心，因为一切的仇敌你都征服了，而且在你复活的福音里面，我们和天父可以常常亲近，坦然无惧。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平安，也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常常分享这得胜的福音，我们要分享你得胜的见证。求主加恩赐福所有你的儿女，赐福所有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